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据大陆网易号军武大郎消息，19号欧盟议会针对一项俄罗斯喺乌克兰嘅罪行同侵略嘅责任，是否同意将普京送上国际法庭决议进行表决。经过投票，有472票赞成，19票反对通过呢一个决议。而俄罗斯大使馆突发推文，意外引起全球哗然，直接打脸普京。
近期中国网络对俄乌态度已悄然转向，有江苏网友话，呢个系正义之声，获得89人顶帖。陕西网友话，下一步提交联大，获得26人顶帖。而网易号则问到，下一个会唔会系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啦？此外，俄罗斯官媒发布一消息，亦让普京难堪。18号，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发推文，用一张图解释欧洲各国汽油嘅成本价格。不过从图像显示，俄境将克里米亚同顿巴斯地区归类响乌克兰疆土，这个疏失亦随即被 CNBC 以题为俄国大使馆发文嘅地图显示，克里米亚系乌克兰嘅一部分报道。贴文目前已超过700万次浏览，随后引起网友喝彩，感谢大使馆认证，仲请你提醒一下普京结束呢场十恶不赦嘅战争。荣登2023最有趣贴文，小编要被开除啦。目前斯德哥尔摩嘅俄罗斯大使馆并未将贴文撤下，亦未有任何回应。克里米亚半岛自古以嚟系兵家必争要地。2014年，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占为己有，此举被认为系违反国际法嘅并吞行为。而去年2月，普京称乌东顿巴斯地区为两个独立共和国。同年9月，举办假公投真掠夺。宣布将顿内茨在内的乌克兰境内4个地区纳入俄版图。另据路透社消息，目前有9个国家已经承诺共同推动向乌克兰提供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援，其中包括大量主战车，成员包括英国、爱沙尼亚、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丹麦、捷克、荷兰和斯洛伐克。近期乌军操控无人机飞到俄军阵地，疑似用钩子吊走无线电，偷了一台对讲机，然后用它窃听俄军通话，共9日。19号，俄军一处据点被炸。新台湾国防军事网爆料，这个是乌克兰第8独立山地突击应部队，似乎是以标枪飞弹打进俄军阵地，引爆弹药，造成史诗般的大爆炸。同日有推特消息显示，俄国因害怕乌军新款无人机突击莫斯科，俄军以超大型吊车试图将整辆防空飞弹都搬到俄罗斯国防部大楼楼顶布防。与俄国国防部内讧逐渐搬上台面的俄罗斯雅格纳佣兵集团负责人普里格津19号则话，乌克兰军队行事明确融洽，我们可向他们学习之处有好多。普里格津曾多次批评俄军高层无能。18号，他再度批评俄国国防部限制战场上使用个人电子设备，表示这些设备是现代战争所需，与社会脱节的官员必须随着现代战争的进展一起进步。美国军事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指出，普里格津越来越敢于出言批评俄国国防部，目前国防部仲在努力淡化雅格纳在苏勒达尔战役的角色。不过普里格津已在拉抬自己，成为俄国在乌国战事的代表人物。
近日不断有消息传出，话中共病毒正在中国农村地区蔓延迅猛，伴随着白肺病例大量涌现。因为农村医疗条件有限，大批的老人得不到救治离世，这个骇人的景象从中共官方的宣传当中得到印证，当局向农村地区投放大量的血氧仪。
一名湖南怀化市的网友透露，怀化周边很多农村嚟医病的很多地区都检测出白肺症状，但是大多数都放弃治疗，尽管能医好亦要放弃，因为没钱只能回家。而中共官媒在1月19号报道，中国新年将至，农村的疫情防控变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老年人的身体抵抗力差，年轻人回村易造成交叉感染。地方医院面临医疗资源不足 和检测能力匮乏的困境，为农村卫生室配备血氧仪，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的居家监测能力。一旦发现血氧饱和度异常，就可以立刻沟通村医，安排去大医院进行治疗。在河南新阳等地，200台血氧仪成了新年慰问的礼品。另据绿媒报道，阿里巴巴7号宣布捐赠 1.25 亿元，用于为全国60多万个村卫生室每个配备2台血氧仪，共计100万台，在中国新年前送达。但事实上，血氧仪只能解决白肺的监测问题，只能知道是否得白肺，但更重要的是治疗。而农村地区没有这样的医疗手段，必须要到县级甚至市级的医院才有这样的治疗条件。很多农村地区的农民极度贫困，根本没有钱，亦就无法医治。各地网友在微博发帖披露了一些情况，有网友表示已经知道农村亲戚走了一堆，工厂入面300人一起养，两个重症白肺。老家农村十里八村的每个村都有老人因为新冠疫情丧生。
德国世界报报道说，在去年2月以来，乌克兰邻近的国家保加利亚一直没有明确对乌克兰表态支持，亦都从未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但这个国家在近期被曝光承担了默默援助基辅的无名英雄角色。
世界报报道提到，早在去年4月，保加利亚总理佩特科夫访问乌克兰以前，该国就在私底下启动了援助计划，通过进口俄国原油进行提炼，并提供给乌克兰，支撑了基辅当局开战早期需要的燃料和炮弹，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保加利亚因为进口俄国原油饱受舆论谴责，但他的无私援助切实解决了基辅的燃眉之急。保加利亚提供给乌克兰的主要产品包括柴油，直至目前对乌克兰的石油出口量约占据国家经济规模的1%。
1月19号，体育界最伟大的竞争盛事之一在沙特利亚德举行，借助巴黎圣日耳曼与沙特全明星队的友谊赛，美斯和斯朗拿度两人上演足球界顶级交锋，这个赛事已经被中国球迷亲切地称为足球春晚。
作为2023年巡回赛的一部分，卡塔尔资助的巴黎圣日耳曼将迎战由沙特联盟两支精英球队利雅德胜利 Al Nassr 和利雅德新月 Al Hilal 球员组成的队伍，其中斯洛作为队长出席。在这个之前，两人的上一场较量发生在2020年12月8号，在欧冠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尤文图斯以3-0轻取巴塞罗那。对此，有大陆球迷发帖表示，观看足球联赛20年，这两名球员的对决构成了自己的青春。他认为在将满38岁的斯洛抵达沙特职业联赛之际，这个可能是两人的最后一次正面交锋。这次友谊赛中，两队人马球星混杂，因此几乎所有球迷都对这次赛事非常关注。同时，这场比赛亦是斯洛自去年11月离开曼联以来的首秀。这位巨星在全球范围拥有超过 5.3 亿的 ins 粉丝。作为葡萄牙队长，斯洛在世界杯八强失败之后再未进行其他比赛，他的最新动向获得粉丝的迫切关注。在这个之前，斯洛加盟沙特利亚德胜利欢迎仪式的视频通过国际40个频道和网络传播之后，获得30亿的观看量，反映出这名世界巨星的影响非常可观。这场比赛最终以5-4的激战局面结束，大巴黎以一球赢得友谊赛，美斯攻入首枚进球，斯洛以梅开二度完成沙特首轮比赛，赛程中途拼抢激烈，大巴黎红牌罚下一人，斯洛因门前争顶面上挂彩，双方全明星阵营有来有往。对此有网友评论，世界杯都没今日要素全齐，本轮足球春晚精彩纷呈。
以下是本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1月18日，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正式接任民进党主席。他在就职典礼上表示，他认为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原因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未来他亦都将会坚持蔡英文总统四个坚持的两岸立场。
由于赖清德很可能代表民进党在2024年角逐总统大位，所以他对两岸关系以及统独问题的看法特别引人注目。与民进党以往抗中保台主张不同的是，赖清德日前在参选民进党主席政见发表会中提出了和平保台的主张。外界认为，基于近年美中战略对抗、国际政治格局、印太区域情势与两岸关系动态发展的事实，和平保台相较于抗中保台的概念更为务实，更有可操作性。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因为中共的认知作战被台湾民众造成民进党要将台湾拖入战争的误解，所以导致民进党其中选举惨败。执政党所要传达的是舆论攻防战线的调整。亲中势力和民进党最大的差异就是，民进党认为要备战才能够止战，亲中势力认为要同对岸释出善意，要同对岸谈和平协议，和平保台更符合台湾普遍的民意。策略上可以凸显现在是哪个要破坏现状，哪个要破坏和平。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苏子宏则认为，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是台湾人的共识。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要推动台湾独立，而是要以此来保护台湾的生存和安全，亦有助于内部团结。1月15日，台湾一项民意调查报告显示，2024台湾总统选举赖清德的支持率高达 57.7%， 赖清德当选下一任台湾总统的胜数很大。有观点认为，由于赖清德的言论，其当选恐让美国担忧会激化两岸紧张程度。余中基则认为，如果赖清德当选下一任总统，台湾会受到全世界民主阵营持续的支持和协助。如果中共不改变对台强硬路线，继续同全世界对抗，对中共是绝对不利的。当然，台湾新政府可以尝试同对岸进一步的沟通和接触，但是主动权在中国。苏子宏表示，如果赖清德可以顺利当选新的中华民国总统，咁两岸关系会进行一个结构性的稳固。他的和平保台就是不挑衅、不示弱，甚至会伸出橄榄枝，在不用武力侵犯的底线原则下，其他相关的合作都会尽可能的去发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